第十五章凯旋游行。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的意思是从被征服的敌人身上拿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在谈论那些腐烂变质的水果和肉，这种掳来来自于征服地点，这是征服敌人并从他们身上拿走一切。撒旦执政的和所有其他的恶魔力量都被掳来了，通过十字架和复活，耶稣基督剥夺了魔鬼的所有能力和权柄。第一个亚当在堕落时把他都交出去了，但是末后的亚当在复活时又把他收回来了。现在撒旦没有能力或权柄，他唯一的武器是欺骗。如果你屈服于魔鬼的谎言，他就会用你的能力和权柄来对付你。明显，在希腊语中有两种意思，展览和展品。换句话说，神将撒旦作为战利品展览了。在高中生物课上，你可能得捕捉昆虫或其他东西，你会杀死它们，把它们固定在板子上，然后在它们下面写出它们是什么虫子。在那里，它们被别针钉在一块布告板上，你称之为展品。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魔鬼的。被曾经钉耶稣的同一钉子刺穿，钉在十字架上，它是个展品，完全被剥夺了所有的价值。耶稣基督做了个公共展示，把撒旦拿来展览。翻译成夸胜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凯旋游行。罗马人有一种风俗，就是在得胜归来后，在民众面前炫耀战利品和被征服的敌人。当他们出去与敌人作战时，如果他们获胜了，他们就会回来举行这场光荣的胜利阅兵。如果他们没有获胜，他们就不会举行这场凯旋游行。罗马公民知道，他们如果没有这场游行，曾恐吓他们的敌人还没有被打败，他们仍然担心敌人会回来。他们的军队可能赢得了一场伟大的战役，但如果他们没有完全征服敌人的将军和国王，并举行这次游行，那么罗马民众将会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害怕敌人的将军或国王会再次集结他的军队对抗他们。但是当他们征服了敌人，罗马人就会带着这个敌人的将军或国王在民众面前游街，无论他是死是活。如果他死了，他们会展示他那被砍下的脑袋和没有生命的躯体，然而他们通常更喜欢活捉他。他们彻底地剥去了他所有的铠甲、国王的衣服以及使他显得强大和重要的珠宝。他们把他绑在马或战车上，全身赤裸，受到羞辱。他要么步行，要么被拖着穿过街道。他们还会砍掉他的拇指和大脚趾，这样他就再也不能握着剑或站在战场上了。罗马人用这种方式炫耀他们对敌人的征服。这个凯旋游行向所有罗马公民表明，他们的敌人被击败了。他完全消除了人们对这个人可能会发起另一场对抗他们的战役的恐惧。游行队伍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他，以至于普通百姓会嘲笑他、殴打他、向他吐口水。游行的目的是彻底消除人们的恐惧。圣经清楚地宣称，这就是耶稣对魔鬼所做的。耶稣在一切事情上都彻底击败了他。基督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样他就能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注意，是对死亡的恐惧打开了奴役之门。撒旦现在没有自己的权利了，他只能用欺骗来对付你，但耶稣拯救了我们。这是一次胜利阅兵，凯旋游行。魔鬼已经在圣经中被游街示众，并展示为边缘都被敲掉的绝对的灵光弹，他什么都不是。问题是，基督身体中的大部分错过了游行，尤其是属灵征战的人们。撒旦是还活着，是一场征战正在进行，但征战的对象不是在空中拥有可怕能力和强大权柄的恶魔。魔鬼的最大能力就是撒谎和欺骗。 不要荣耀撒旦，不要把他实际上没有的权利归于他，拒绝他的谎言，相信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而不是魔鬼身上。真正的征战在你头脑中，因此记住那场游行。许多属灵征战的人认为，在进入一个地区有效的传福音之前，你必须做所有事情。你必须做属灵的测绘，发现过去发生了什么不虔诚的事情，致使属灵坚固营垒的产生。然后你必须差派代祷者，花费数月、数年、数十年的时间来祷告，斥责捆绑恶魔的力量，使神的话语最终能够产生影响。错错错，在神的话语中没有这样的先例，你在新约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完全错了。是的，有恶魔的力量，是的，有鬼魔的等级制度，是的，他们被分配到特定的地方，但是不是这样对付他们的。传讲很多人没获得重生和自由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祷告和做足够的属灵征战，这是错误的。耶稣从来没有预先派人去祷告、捆绑魔鬼、预备地方，好叫神的话语可以直接宣讲出来。他确实派他的门徒先出去，让人们知道他要来，他们也行神迹，吸引人们听他讲话。但耶稣、彼得、保罗都没有派信徒在他们前面去祷告和做其他的事情，这是绝对错误的。在旧约中，你会发现个人为某些城市和特定的人祷告的不同例子。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代求，摩西为他的兄弟姐妹和以色列人代求，他们恳求愤怒的神怜悯人，因为神想对罪施行审判。然而这与今天大不相同，旧约中发生的事情和现在新约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不同。在旧约中，耶稣还没有为我们的罪赎罪，他还没有为我们下阴间，还没成为我们永恒的代祷者，因此这些旧约圣徒们祈求连续是合适的，因为连续还没有完全被赐予，连续一定程度被显示出来了，但它像是赊账而不是实际的交易，赎罪尚未完成。但在十字架的这一边，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神今日正在倾倒连续和恩典，而不是愤怒，他并没有把人的罪归咎于他们，认为神因罪而对我们生气并准备审判这个国家是完全错误的。认为除非我们悔改，代祷者们联合起来祈求并恳求神平息他的愤怒，否则神将施行审判，这是不正确的。耶稣基督已经赎了所有的罪，他是结束这一切代祷的代祷者。今天有一种虔诚的代祷方式，就是简单的说，天父，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神，你爱我们，如果只有十个义人，你就会放过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国家有超过十个义人，这些预言说除非我们悔改，否则你将会降下厄运、黑暗和毁灭。我知道所有这些所谓的预言都不是出自你，谢谢你天父，你不想要审判我们，别误解我，罪有后果。当人们讨厌神而不再寻求他时，他们变得卑鄙而自私，犯罪和问题升级，悲剧和恐怖袭击发生，但那只是播种和收割，播下坏的种子和收获不好的后果，与神发怒不同。神并没有在今时今日对人们实行审判，将来有一天他会那样做，而他那样做是公义的。但在教会时代，他释放连续和恩典，新约的代祷者认识到，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工作，神已转变心意，不再发怒，现在没有必要像摩西那样祈求神的连续了。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整个世界的罪赎了罪，神已经从他的愤怒中回转心意，现在向各处的人施连续和恩典。一个重生的信徒站在那里像摩西一样劝神回心转意是错误的。摩西并没有错，因为当时神正在倾倒他的愤怒。然而我们生活在新约中，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啊，求你转变心意，不发你的烈怒。神啊，求你倾倒你的能力，求你采取行动。这样的祷告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代祷。旧约代祷的方式和新约的代祷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今天教导的大部分代祷和属灵征战完全是旧约的心态，这是敌基督，这是在否认耶稣掳掠了魔鬼所有能力和权柄的事实，这是在荣耀撒旦，基本上这就是那些错过游行的人。真正的属灵征战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你抵挡魔鬼的谎言和欺骗，这主要是通过知道真理来完成的。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明白真理是欺骗的解药，欺骗的能力和力量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一旦你认识到正确的标准真理，欺骗立刻失去它的力量。如果有人恐吓威胁要杀你，你会害怕。如果我给你看那个人的尸体，你的恐惧会立刻消失。一旦你知道他们已死的真相，他们的威胁就不会再使你害怕了。神的话语是真理，我接受神的话语并默想它，通过神的话语我爱神，与他交流，我也与主的子民团契，通过不断的寻求他保持积极的态度。这些就是我个人进行属灵征战的一些实用的方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赞美是对抗魔鬼的非常有力的武器，这真正会把他驱赶走。他无法承受对神的赞美和敬拜，每隔一两个月我就会斥责和捆绑某些事情上的魔鬼，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这种攻击我的可怕力量，只是我头脑中的征战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抵挡，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些想法，撒旦，你对我没有权力，没有能力。但大多数时候我从来不需要大声说什么，我只是用真理来对付出现在我面前的谎言，并继续不断的赞美。如果你已经被魔鬼控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这可能因为你一开始攻击性不够。如果你被鬼附，想要摆脱它，你可能需要强调、斥责并大声地说话。然而，一旦你获得了自由，只要待在真理里，保持这种自由就很容易了。我过去只是在别人来找我的时候斥责他们身上的鬼魔，但我渐渐意识到，如果我单凭我的信心把一个鬼魔从某人身上赶出来，我实际上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他们不知道、不明白，并且没有应用真理对抗他们曾经相信的谎言，那么这些邪灵将会再次回到他们身上。释放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真理，要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凯旋游行以及他们在耶稣里的胜利，针对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明白神的应许，并鼓励他们努力将这个真理应用到他们的思想中。我可以给你数以百计的见证，就是人们听我传讲神话语的真理，甚至不用我去斥责魔鬼，就从魔鬼那里得了释放。我说的那些严重的被鬼附的人，那些丧失功能甚至是神志不清和在精神病院的人，因为他们倾听真理，在心里接受，就得到了完全释放。我甚至没有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被释放了。还有一些时候，我把鬼魔从人身上赶出去，有时候撒旦的某些谎言已经深深扎根于某人的思想，即使他们看到并接受了真理，他们仍然需要另一个人来祷告和斥责。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在为疾病、抑郁等祷告时把鬼魔从人身上赶出来，鬼魔离开，人们得到自由，但我总是向他们传授一些真理以保护他们，防止魔鬼再回来。我通过发送真理来对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进行属灵征战，我通过电视、广播、磁带、光盘、书籍、视频、互联网来分享神的话语。当人们听到真理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敞开，更容易接收福音。然后我也会去或送那些受过训练的人亲自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真正的属灵征战是将神话语的真理带给人们。